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旧约的诗篇90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再来念诗篇第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再来念诗篇92篇第一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好，请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我们在赞美，在新的一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饱受你的慈爱，享受你的救恩。当我们在这里一起唱诗，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满了感谢。主，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饱足你所给我们的慈爱与信实，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从今年一开始，很早我就知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我就在主面前寻求我该说些什么。在新的一年，好像大家都有一个盼望，我和过去的几位弟兄们的负担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想主加在我们身上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接着前面的弟兄们，我想我也是一样，主所要、主所希望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在新的一年好像让我们有生命上有更长进、有更新、有变化。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宋弟兄寻求主要说些什么，主告诉我回到起初，回到旧恩。所以今天宋弟兄就跟你们来分享90、91、92。其实这三篇诗篇呢，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救赎的诗歌。我想大家都知道诗篇有150篇，但是呢，圣灵却把它分成了5卷。第一卷大部分都是讲大卫的诗歌，而且呢，许许多多大卫个人的经历，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诗篇23篇。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到了第二卷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你就出现了可拉的诗歌。大家都知道可拉，他应该是被地所吞灭的，这是因为神的怜悯，他得着了保守，他们还可以侍奉神。所以你看见从第二卷开始的时候，可拉一开始的呼求，他就说，神啊，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到了第三卷的时候呢，我们又看见亚萨的诗歌，跟着前面他好像有同样的感觉， 他说在地除了你以外我还有，他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了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可爱慕的。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心愿，都有一个叹息，他们很想亲近神，他们很渴慕神，很希望得着神的慈爱，保住神的信实。到了第四篇的时候呢，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90、91、92，很有属灵的味道。你看到了第四卷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转折了。前面我们看见大卫，看见可撒，看见亚撒，他们都有一股叹息，他们很想渴慕神，得着神的亲近，保住神的慈爱。到了第四卷的时候，哎，好像神有一个回应啊。尤其90篇，好像把前面的他们那一个叹息说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90篇，那是摩西的祷告。神人摩西在这一卷150卷里面，他就写了这一首诗篇。但是他就好像把那一个罪人，好像那一个亚当，那一个心中的叹息说出来了。弟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大洪水以后，神说，人虽然属血气，但是呢，他的年日还可以有120年。也就是说，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人是可以活到120岁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摩西他活着，他满足了这个岁数。摩西到了120岁，那个时候呢，他眼睛还是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所以呢，摩西呢就写了诗篇的90篇。他一开始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其实呢，这句话他原来的意思其实是更往前面走一步。他的意思是说，神啊，其实呢，你自己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他的意思在这里。他又讲到，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有谁能够像摩西说出这句话呢？他活了满足了120年的岁数，但是在他看眼里看来，不过是什么？不过是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其实呢，摩西是把亚当那个叹息说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亚当活了930岁，比他多活一点的大家都知道，马土沙拉活了969岁。他们都活到了900多岁，但是好像到了1000年，但是又怎么样呢？在神看来，不过是昨日，又像夜间的一更。所以摩西就把那个亚当的那个叹息说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摩西有资格说这句话，就好像所罗门一样，也只有所罗门他才有资格说虚空的虚空。所罗门的一生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呢，到头来他所说的却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姐妹，所以诗篇90篇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一个亚当的叹息，是那一个亚当的渴慕。他好像觉得他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他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摩西把那个感觉告诉了我们。摩西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弟兄姐妹，不是吗？当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他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他想要回伊甸园，但是有基路伯在那里把守，他回不去了。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好像就跟神隔绝了。那一个心中的苦痛，只有罪人心里才能够了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呢，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姐妹，70强壮到80又如何呢？在摩西那个时代，基本上人根本就活不到70。更何必说80？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飞到哪里去呢？你看看90篇第3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飞到哪里去呢？不过到尘土。”但是弟兄姐妹，创世纪说得很清楚，你们是出于土，所以要归于土。所以在这里说呢，人要归于尘土。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意思没有停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弟兄姐妹，尘土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的。我们要归回，归回到哪里去呢？弟兄姐妹，那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要归回到哪里去？我们要归回到与神同在，将来神要与我们同住的。弟兄姐妹，你看90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声叹息，但是其实，弟兄姐妹，它里面所含有的，却有一个荣耀的、得救的。一个永远的盼望。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姐妹，摩西很可以说这句话：“谁晓得神你怒气的权势呢？”我相信摩西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应该。他快要进迦南，他可能到了约旦河东边的比斯加山了。他回头看，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倒闭了旷野。你说他怎么能够不知道神怒气的权势呢？他心里面有这个叹息。接下来，摩西好像有了一个盼望，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啊，求你教导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数算日子？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才能够数算。”接下来，摩西就说了一句话，非常摸着我们的心。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弟兄姐妹，第3卷书你看见了，一开始摩西说：“主啊，那是 Adonai，那是讲到地上的主人。”但是现在呢，不同了，摩西讲到什么？摩西讲到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稍微注意一点，诗篇1卷、2卷、3卷，当里面说到神的时候。他们用的是 Elohim，他们不是用的耶和华。耶和华亚伟跟 Elohim 是不同的。耶和华的重点在哪里？耶和华的重点，他与人亲近了，他与人立约了。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神，他跟我们有了直接的关系了，这是不同的。所以摩西说：“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其实摩西在这里所说的转回，等到几时？弟兄姐妹，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摩西说的是什么？摩西跟神说，神啊，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差遣你的救恩来到我们的当中呢？摩西在这里的祷告是什么？摩西在这里的要求是什么？他所要求的是，神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我们的救赎呢？你为我们后悔。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从新约的亮光，我们才能够把摩西那个祷告，那一个老亚当的那一个叹息说出来。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已是欢呼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罪人在什么时候，亚当在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欢呼，他才能够喜乐呢？当他的罪没有得着救赎，当他一直活在神的怒气，活在神的权势之下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得着欢呼跟喜乐呢？那当然要等到我们主来了以后。所以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接下来我们到了91篇，到了92篇，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灵的那一个流，我们就看见欢呼，看见喜乐。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弟兄姐妹，神的作为在哪里？神对我们这些罪，对我们这些罪人们，对我们这些亚当的族类们，他最大的作为是什么？他的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凭什么？是谁才能够代表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呢？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弟兄姐妹，那不是讲到基督的义袍能够披戴在我们身上吗？我们罪人身上所穿的不过是破烂的衣服而已，我们所行的义哪一点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摩西在这里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那不是主耶稣吗？那不是我们所披戴的义袍吗？你不记得保罗也有这样的叹息吗？他说，我们今天，我们从镜子里反照，好像荣上加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哥林多的人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出俗。我相信保罗的弟兄的确可能是他长得的确不怎么样。保罗看看镜子，他看看自己也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现在所看见的不是他的自己，他看见的是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在他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不是神的作为吗？这不是神的荣耀吗？向我们显明了吗？然后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弟兄姐妹，当摩西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快120岁了。120岁的人，他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他觉得神所托付给他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过了旷野，今天终于到了约旦河对面的摩亚的平原，他们已经看见了应许的美地。弟兄姐妹，摩西还说，愿你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为什么？摩西看见自己的软弱，他能够做什么呢？今天能够带领百姓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弟兄姐妹，他深深的知道，那不是他的工作，那是神自己的工作。 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了神以后，一个真正蒙恩的罪人，他才有神的智慧。我们所做的不再是自己的工作，当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主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必定要建立。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见诗篇90篇，你看见一个老亚当的叹息，一个罪人深深的叹息，他的年岁，所度过的年岁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如飞而去。但是神却说，你要归回，你不是要归回到尘土，你是要归回到我这里来，我将来要与你们同在，要与你们同住。那不就是新约约翰福音里说到我们神的，说到我们主的时候，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住在我们的中间。那就是讲到像会幕一样，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那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吗？那就不是摩西在这里的祷告吗？你几时转回，你几时让我们能够保得你的慈爱，那不是讲到主耶稣吗？他来了，把神的荣耀带到了我们的当中，从天带到了地。那不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吗？我们的主耶稣从天来到了地上，把天的国度带到了地上，那就是诗篇90篇亚当的叹息。亚当的叹息却在神永远的旨意的当中，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91篇了，他一开始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地，好像说你不必怕，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你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病毒。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弟兄姐妹，亚当有一个叹息，我们身在地上劳苦愁烦，疾病、瘟疫、敌人的箭常常在我们的左右，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在地上能够平安度日呢？所以你看，好像又有一个叹息，罪人有一个叹息。那一个叹息是什么？他所希望的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有享受这样的祝福呢？那只有回到起初，那只有回到伊甸园。不只是回到伊甸园，而且他还要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一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有那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一个时候他才能够敢这样的说，他再也不怕黑夜的惊骇，他再也不怕瘟疫，再也不怕病毒。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起初造人神所要的吗？在他的旨意的当中，这不是他造人最终的目的吗？不只是亚当，不只是夏娃，而且不只是在伊甸园里面，而且是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能够从此再也不受敌人的扰害，从此他真是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真是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与神同住，这不是神的心意吗？在诗篇91篇里，这里所说的这一个人，其实所说到就是神起初的心意。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了，那这一个神所心里所想要的这一个人，谁能够是他最好的预表呢？大家都很清楚，那不是末后的亚当吗？那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吗？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了地上，你看见那一个神的荣耀，你看见那一个他不怕病毒，他不怕瘟疫，主可以伸手摸那一位长大麻风的，你洁净吧，主自己不会烧到 他的伤害。弟兄姐妹，有谁能够真正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呢？有谁呢？我想老约翰说得很清楚，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才能够真正明白，能够真正行在神旨意的道路上。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也讲到第十一节，他说要他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新约圣经，撒旦不是用这一节的圣经来试探我们的主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其实神在这里所说的，你要行在你所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你要行走在神旨意的当中，不是在你行在你自己的意识上，不是你在那里偏行己路。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圣经里一贯的道理，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叹息吗？今天有谁能够说，我不怕瘟疫，我不怕敌人的飞剑，我不怕身边的环境？弟兄，圣经里一贯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进神的国是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弟兄姐妹，有谁能够比得我们的主呢？有谁能够像我们的主真正的专心爱神呢？当他在苦难中求告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你记得克西马尼园吗？其实克西马尼园的苦难跟十字架的苦难可以说是连结在一起的。当我们的主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苦难有谁知道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与主同在，弟兄姐妹，但是他们能够明白，能够体谅我们的主所经历的苦难吗？不能。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们不明白我们主所真正所经过的，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当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样真正的专心爱我们的神，他在那里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是你的旨意。我们的神不是加添他的力量吗？我们的神不是借着他父，借着他的大能，让我们的主能够从死里复活，能够升上高天，能够得着真正的尊贵？弟兄姐妹，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里讲到长寿，其实呢，这里原来的意思它有永生的意思。九十篇让我们看见人的短暂，讲到晚上，讲到早晨，讲到夜间的一更，但是到了九十一篇，你看见圣灵好像把我们往高处带去了，他要让我们主享长寿，他不只让我们能够活满足了岁月，但是呢，他要把那永生的盼望加在我们的身上。 接下来说他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其实呢，在原文的意思呢，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呢，我要让他喝足了救恩，喝足了救恩。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用讲这一句话呢？我们都知道，你到了诗篇92篇的时候你就明白了。92篇的时候呢，他说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92篇说的是什么呢？那是安息日的诗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殿里，在安息日的早晨，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交奠祭的时候，他们要唱这首诗歌。什么叫做奠祭呢？他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救恩的酒杯，浇奠在祭身上。这就跟诗篇91篇最后要喝足你的救恩连接在一起了。弟兄姐妹，圣灵的流就好像什么腹中活水的江河，它是不停的，它是连接的。所以你看诗篇90亚当的叹息，诗篇91篇那一个末后的亚当真正的光景，那就是主耶稣我们所代表的。到了91到了92篇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经过十架的苦难，救恩临到了亚当的族类。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又得着了安息，他们可以在这里敬拜。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弟兄姐妹，你不发觉吗？90篇摩西在那里祷告说，让我们早早饱足你的慈爱，你看到了92篇是一个慈爱领导我们，让我们欢呼快乐，欢呼喜乐，你看见到92篇应验了，成就了。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成了救恩，成了。这个时候蒙恩的亚当的族类可以在这里赞美，可以在这里歌颂。弟兄姐妹，在犹太人是安息日的诗歌，对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那不就是我们主日的敬拜吗？那不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刻吗？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他，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也不要经历那一个神的愤怒，那一个神的怒气，那一个神的震怒，我们再也没有年岁的叹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还活在肉身的当中，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的，那不是吗？感谢神。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在这里说到你要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弟兄姐妹，我非常非常喜乐，也非常非常享受，当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当我听见痴情的姐妹弹着那些优美的诗歌，弟兄姐妹，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光景。我相信你们有同感的，不是吗？虽然我们不是要像音乐家，不是要像那些表演者，但是呢，我们何尝不盼望，当我们听见诗情的姐妹在那里弹优雅的诗歌的时候，她弹得准确，她弹的旋律，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一个和谐，那一个优美吗？感谢神，我非常渴慕那个时候的光景。有的时候我的确很叹息，当我在不同的聚会的当中，好像神的恩典没有那么的丰满，有的时候诗情的姐妹好像还不是很熟练，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唱诗歌敬拜赞美的时候，你总好像总感觉有一点美中的不足。虽然我们不是看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优美的，他把这些美好的诗歌放在这里，那是可以唱，不是吗？当我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宋弟兄以前常常去以色列我就想到了十弦的乐器。在以色列的钱币里面呢，有许许多多呢值得我们可以参考在以色列的钱币当中呢，有一个半个舍克勒的铜钱。上面呢就有十弦的乐器宋弟兄呢，今天呢就让你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旧约里十弦的乐器。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看不见这个就是以色列今天的半个舍克勒的铜钱，它上面有的就是这一个乐器。好，感谢主。在这里讲，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们每一天的早晨，每天的晚上，我们都有数不尽的感谢，数不尽的赞美。也许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也许我们在病毒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主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教会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体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却在一起。我们是同感一灵的，我们从来没有孤单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吗？他说：“这本为美事。”弟兄姐妹，这真的是美事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今天饱尝了神的救恩，这不是美事吗？你不记得玛利亚献上香膏，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当你在何处传福音，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说这件事情，要纪念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玛利亚的诗歌不是我们的诗歌吗？我们也不是有心里也想能够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吗？弟兄姐妹，在犹太人是安息日，但是在我们却不是。犹太人他们到今天，他们还不相信，不接受我们。他们一个礼拜，他们要工作了6天，他们要汗流了满面，他们到了第7日，他们才能够得着安息。但是我们却不同，7日的第1日对我们而言，我们是安息，我们是先休息，因为主的救恩已经做成了，我们是先休息，然后才做工。弟兄姐妹，接下来你看。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以你所做的工作欢呼。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高兴欢呼，那不是前面90篇、91篇所叹息的吗？他们没有，他们只有劳苦受烦，他们在你那里所渴慕的、所盼望的，就是那个救恩的欢喜，那一个平安。但是到了92篇，你看见了。主耶稣的工作做成了，现在呢，我们能够真正的高兴，我们能够真正的欢呼，弟兄姐妹。他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弟兄姐妹，不是吗？今天我们的蒙恩的救人，我们可以比摩西更清楚，我们可以比亚当更明白，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来了。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救恩，我们看见神那一个奇妙智慧的做法，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过去出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不明白，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所拣选的我们没有世上的人的智慧。我们在世上的眼里，世上人的眼里，我们看来我们是愚拙的。但是感谢神，神就是神拣选了我们这批愚拙的人，让我们得着了智慧。 他说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不是吗？诗篇九十篇说到草，早晨生长，晚上枯干。到了九十二篇，让我们看见，那说到什么呢？那说到恶人茂盛如草。弟兄姐妹，我们不同了，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要像棕树，要像接下来所说的发旺生长。在这里说第十一节，他说我眼睛看见了仇敌遭报，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要攻击我的恶人受罚。弟兄姐妹，在这里说到仇人遭报，你要是回头看91篇的时候也说到这句话。91篇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你看圣灵的流是连在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看见恶人遭报，那是谁呢？那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吗？他伤了撒旦的头，不是吗？撒旦虽然伤了我们主的脚跟，但是呢，我们的主呢却打破了撒旦的头。今天我们看见恶人遭报了，我们看见撒旦被神击打了，被我们的主击打了。他今天虽然还猖狂，但是主已经上了他的头，已经定了他的案，到了时候他要被投在火湖里。弟兄姐妹，这不是救恩的诗歌吗？第十二节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我们不是草，我们要发旺如棕树，我们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百年生长，如果你们去过黎巴嫩的话，那里还有五个国家公园，那个里面今天你还可以看见真正的香柏树。宋弟兄去过的，非常非常的喜乐。你看见香柏树，我们在那里还特别栽了一棵香柏树，小小的，那大概已经有将近有10年以前了。香柏树它一定要长在高山上，要长在寒冷的地方，它一年大概长不到一寸，只有香柏树的材料它才能够拿来做圣殿。弟兄姐妹，不像启示录里所说的吗？我们都要成为那根柱子，我们都要在圣殿里，我们都要成为活石，都能够来建造灵宫。香柏树它是成材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棕树，高高的，直直的，发旺，这就是义人，不是我们自己，那是因为主耶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主耶稣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做出那一个光明洁白的希玛利，让我们能够行出那个义来。弟兄姐妹，这不是神所要的吗？神不只要我们像亚当一样蒙恩得救，他不只是要我们因信称义而已，他却要我们因信成圣，因信得荣。弟兄姐妹，你看见神的救恩是完备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他要做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老亚当里能够磨成他自己神儿子的样式，能够像长子一样，我们一起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一起承受那个属天的基业，我们一起能够与主作王掌权。弟兄姐妹，那是神荣耀的旨意。在这里说的非常非常好，第十节 他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弟兄姐妹，我们哪里有力量呢？我们哪里有脚呢？只有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当主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每一天觉得你都被圣灵所恩膏了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满了，我们每一周我们都满了新的膏油，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新鲜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是新鲜的。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弟兄姐妹，尤其我们这些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体不行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圣灵却在这里说，你即使到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仍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我们不会像太监说我们是枯树，不是的，我们身体可以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的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是有果子的，弟兄姐妹，是吗？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所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在我们的身上都好像新鲜的膏油。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光景吗？这是神所要的，这是安息日的诗歌，这是我们主日敬拜的诗歌。我们不是只是来每一次只是来这里应酬一下，做一下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的，弟兄姐妹。一年有52个主日，弟兄姐妹，在你的感觉上每一次都是一样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像这一棵棕树能够栽在神的院子里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主里面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住在至高者的荫下，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我们的光景啊！我们是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吗？如果我们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新膏油的，我们是发旺的，我们是结果子的。我们的主说，好树它必定结果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惭愧吗？在我们的身上好像看不见什么样的果子。感谢赞美神，你看见神的救恩。弟兄姐妹，这次送弟兄跟你们讲诗篇90、91、92篇。如果我们从旧约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只是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他永远不会明白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我们这些亚当的族类，蒙恩的亚当的族类，今天我们来看90、91、92，我们懂了。犹太人有一个叹息，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所要的就是属地的祝福，他们要的就是千万人在我的旁边扑倒，他们所要的就是我在帐篷里得着神的祝福，他们所要的就是地上的这些祝福。他们永远活在安息日的当中，很可惜的，他们不明白神的救恩，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得着那一个欢呼，那一个喜乐。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亚当的族类，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在这里欢喜， 我们可以在这里欢呼快乐，我们可以在这里早晨传扬他的慈爱，晚上传扬他的信实，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这一件美事。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从整卷的诗篇150篇里面，我刚刚说过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你看见大卫的经历，你看见可拉，你看见亚萨的叹息。但是到了第四卷不同了，你看见救恩的亮光出现了，你看见弥赛亚主耶稣那个幕后的亚当，他要回来了，应验了，弟兄姐妹，应验了。犹太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了仇敌遭报，我们看见了，我们可以传扬这件美事。希伯来书不是说得很好吗？那必定有一个另外的安息日为你们存留。犹太人他永远不明白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希伯来书，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却知道，我们今天却知道那一个安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应验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到了诗篇第五卷的时候，你看见基本上他所说的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赞美诗。再也没有过去的叹息，再也没有过去的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如夜间的一更。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到了诗篇第五卷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赞美再赞美。弟兄姐妹，那不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吗？感谢赞美神。今天主把这三篇的诗篇负担让我借着新月的亮光说了出来，我感谢他，我赞美他。因为犹太人、希伯来人的那一个叹息，那一个捞亚当的叹息，今天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成就了。我们这些也赶来，我们这些都是应该死在旷野，我们这些都应该像可拉一样被地所吞灭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在这里传扬他的救恩，诉说他的慈爱，这是何等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神，愿在这新的一年里，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能够享受他的救恩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更要像那一棵棕树，能够栽在他的院子里，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有新的膏油，常常复活的大能能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把教会带到一个荣耀的地步，把教会能够装饰整齐，像新妇一样迎接我们主的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我们赞美那一个老亚当，那一个罪人的叹息，主，你成就了，你来了，你按照神的旨意，你甘心乐意顺服，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主，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只有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教会愿意借着我们这些卑贱的嘴唇，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赞美，让你的心得到一点一点的满足。主，我们并不忘记你救我们是要救到底，你不只让我们因信称义，你还要我们因信成圣，将来我们要因信得荣，与你 在一起。当你国度降临的时候，当你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祝福你的教会，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怕瘟疫，不怕敌人的飞箭。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为了平安度日，是为了彰显你自己，见证你自己，荣耀你自己的大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